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们今天呢要读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这一章的经文呢有非常悲哀的一段记载，就是亚沙龙之死，而且看到大卫为他自己的儿子哀哭，真的让人觉得心碎不已。其实死亡这个话题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的确是很难理解的一个话题，尤其是面对至亲之人忽然离开我们，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死亡是直接成为孩子们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够向孩子们解释为什么在他们幼年，在他们还未成年的一个美好的人生阶段，就需要让他们直接面对死亡的真实，而且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在这里真儿要提醒爸爸妈妈们，其实自从大卫与拔示巴行淫犯罪之后，刀剑和死亡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到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亚沙龙之死，其中大卫经历了无数的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自己的孩子自相残杀，他自己被最爱的儿子追杀，而自己的嫔妃被自己的儿子所玷污，人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家庭悲剧都上演在了大卫的家庭当中。如果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在他面对家庭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他不断地彰显出一个特点，就是他体贴肉体，他没有原则地连续自己的孩子。而我们越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就会发现神定义要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常常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以各种各样的刺让我们看到我们离开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狡猾的鞋匠发现原来兄弟俩留给他的就是一个空空的农庄，什么实质的财产都没有，这使他气坏了。可是旁边有人建议他可以雇佣人来耕种田地，可是狡猾吝啬的鞋匠怎么肯花钱出力让人替他耕种田地呢？憋了一肚子坏水的鞋匠终于想到了另外一个诡计，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街市上张贴了一个告示，
号外号外，以最低的价格换取最高昂的价值，全国产量最高的农庄值得拥有，只需要最低的价格就能够拥有世界一级农庄，号外号外。
狡猾的鞋匠还让他的这批打手们敲锣打鼓地把这个号外传播到大街小巷，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寄居在农庄门口的人呐、就人山人海的。哎，鞋老板，快给我解释解释，你看我钱袋都带来了，怎么才能够拥有你的这个农庄呢？
别着急呀、别着急呀、你们看这两张呢，就是这个农庄的地契，只要你们愿意出一半的价格，我呢就把这两张地契都给你们，一半的价格就可以拥有这个农庄了。
哇，这么好的买卖，那一半的价格是多少啊？你说。
哎呀，不多不多，我明白大家都是过生活的，不容易，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们家的真实的财产是多少，就给我一半就行了。
我们家总总共共也就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那你们家呢？
哦，我们家多一点，五十两。
五十两？还有比五十两更多的吗？
我们家有两百两银子。
哦，两百两啊，真不少呢，也许就是你了。
哎嘿，你说什么呢？我家藏万贯在这儿呢，还没说话呢。
哦，你才是我们中的大户妇呢，万贯呢？
万贯有什么了不起？你没有听过我张员外的名字吗？
哇，听过听过，张员外，你可是百万户呢，那当然就非您莫属了。
等一下，我又没说我要买你的地。
哎呀，张员外张员外，我说的非您莫属是因为我这块地啊是风水宝地，你不知道啊，原来在这块地上的两兄弟可是一无所有的，就因为他们拥有这块地，后来他们就发家致富了，所以他们还跟我学了我的独门绝活。哎呀，现在这个农庄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了。你想一想看，张员外，你要拥有这块风水宝地，那你将来可就不再是万贯百万贯这样的家产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故事听到这儿，你一定会特别的想要提醒身周围这些人，千万别上当啊，因为这个鞋匠他就是个狡猾的骗子呢。哎呀，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皇帝的新装这样的寓言故事？就是因为我们人人都被罪捆绑，我们明知故犯，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其实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亚沙龙他最后以死亡作为失败的告终。其实亚沙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不像他的父亲，他骄傲自持，又是一个没有任何忍耐和敬畏之心的人，所以在他叛逆想要篡位的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不去求问上帝，他也不悔改，他也没有给自己，也没有给他身边的谋士真正的机会去帮助他，以至于他的一生就好像一场闹剧一样的，仿佛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鞋匠，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出他这是败笔，他绝对不可能胜过大卫，因为他直接与神为敌。但是当他越发依靠自己，越发选择上当受骗，越发自欺欺人的时候，他的整个眼目，他的整个心就已经盲目了，以至于他被神弃绝，被神拆毁。其实他是大卫的众子当中最有才华的，甚至大卫觉得亚沙龙是他肉体生命最成功的一个延续。但是当大卫最最高的希望寄于亚沙龙能够悔改，能够回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成为大卫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可怕的漏洞，而这个漏洞呢，甚至掩盖了公义的彰显，让他沉迷于丧子之痛，
他不顾神的百姓，不顾神的国度，不顾神永远的计划，只是不断地哭喊着，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在我们看到大卫的父爱以最绝望最无力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没有公义没有圣洁的父爱其实只会带来破碎，只会带来死亡。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父爱却不是这样，他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存在，他也知道我们无力偿还我们自己的罪债，所以他就差遣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付上罪恶的代价，同时使我们这些选择背弃他、选择背叛他的人可以再次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与他相合，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多么奇妙的，与我们人间的父爱大相径庭、相距甚远的一种爱。天父上帝的爱拆毁我们是为了要建造，而人之间的没有上帝的爱作为中保的爱只会带来摧毁和伤害。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两个问题，亚沙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大卫的痛苦让我们看到父爱的本质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讨论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悔改，早早的悔改归向你，而不是把我们的人生当成一场闹剧，毫无目的的在这个地上消耗。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敬畏你而彼此相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那您二位有没有亲自带领过年轻，就好像陈牧师带着你们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成长的？我知道刚刚那位王传道也许就是你们的那个，就好像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然后服侍主的，有吗？
有，在这800位的当中，如果我亲自辅导带领的话，400位到600位都是我亲自在带领。我讲800位已经是其他的，有些他们在带，都是我。什么叫亲自呢？我们从香港到台湾陪他们3、5、7年多，一个人来戒毒，我们设计了戒毒所，我们有训练中心，还有婚姻辅导，一个人要花5年到7年的时间。那你说我亲自陪伴是什么？因为这些过程的帮助他们的方法、内容、教导
是
都是要我们亲自去督导。我们就好像一个家长一样。
是的，是的。
所有的同工的结婚的女朋友都会带来我们这边来看，跟他们协谈啊，
了解，
是父母的心啊，真的是这样。我们从香港到台湾宣教，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还不晓得往哪里去。
是，
我的牧师给3000块港币，我们两个结婚10天， 两对夫妇三个小孩，他说你们平平安安去，不行再回来。我他拿了3000块，我们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我们有个很单纯的信心，说耶稣爱我，我们也爱他们，我们就去了。去到台湾连住都没有地方住。
那个是怎么过来的？你们
那个就是
就在学生宿舍啊，我们的上下铺。
有一个教会，圣教会大专团契，他们听到我们去了哈，有人介绍，他就给我们一个小房间，就住在他们的宿舍。这个小房间在厨房旁边，就是一个上下铺，旁边一张桌子，那密度真高啊！因为蜜月嘛，我们两个人很关，就两个人住的，就是一个小房间，
小房，
就从那里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一句国语都不会讲的，他只会讲广东话。
哇，欧联的哇，我还不会婆婆摸佛啊的。
哦，不是婆婆没关系，婆婆妈妈的没管他了，只要大家。
我们真的是在这几十年，我到现在已经服侍了45年了，香港7年，台湾第39年开始哈，真是见证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死无变有的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每次我看到这些见证进来的时候，跟我一样好像僵尸呼噜骨头一样，而且又发飙啊，又发作啊，到他成长身体健康，
有个荣耀的人的样子，
有个荣耀的人，他还有婚姻，还有家庭，还有孩子，还出去服侍。我们在台湾的好多教会的牧师啊，都是我们晨曦会去读完神学院，他们教会都请去了。他说你们这些弟兄啊，圣经读的很多，我说你们考神学什么都可以不及格，圣经不能不及格。
因为整天的孩子是你们唯一的药，
天天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他说你们的学生呢、啊，最好的就是圣经，其他都不及格。我说主啊，
英文不行啊，
英文也不行，没有读过书，
不需要。
然后呢，他们改变了之后呢，教会喜欢他们、嗯。你们顺服，你们会听话，你们喜欢做事，我们正需要这种。还有呢，
单纯
高危险群的人。很需要你们的弟兄，因为他们懂得怎么辅导孩子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不要那样子，就会很喜欢他们。那很多人说牧师啊，我们晨曦会都需要同工，我说到处都需要，这是国度的看见，让他们回到教会又能够帮助这些高危险群，神不是得更大的荣耀。
Amen，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到处都有晨曦会的同工在外边服侍，我觉得真是上帝福音的大能，
神的大能透过人的顺服，我在二位身上就看到了，就是全然的顺服和摆上。神白白把一个全然的生命赐给刘牧师，然后又把一个最美好的配偶赐给您，其实就是为了今天你。
我跟你讲，很多我们弟兄的结婚交女朋友的时候、家人都很担心的，
是的。
那结果呢，他们都请我们去做见证。
对、啊、
我们去讲的时候，他说哎呀，他问我5次啊，那个家长会不会在吸毒啊，有没有病啊，他现在个性怎么样啊。最后他说如果好像牧师你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放心。我说我以前也是吸毒的啊。他们就说那我们两个都去做。
其实这些家长不知道哈、啊，就是哪怕那些所谓的健康的人，他们里面是没有被福音改变过的罪人，那更可怕。
我就
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我们呢、啊、反而改变了哈，会很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伴侣。但是有些呢，他没有信仰的话，那吵起架的呀，哇，那是为了物质，为了个性，为了脾气，很快就什么。有个家长，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当然是，其实圣经当中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不是说那些专门有罪的人才好像特别的恩典，而是说那些意识到自己罪的人，然后神的恩典就覆庇他们。而我真的看到，就是无论是在您的身上，在二位的身上，还是在你们服侍的晨曦会的这些众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里面啊，都是弟兄哈，
也有
姐妹，也现在也有姐妹，
有，
那
开始就有了
哦，一开始就有了。那在服侍的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牧师一定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您的生命也是透过一次次的服侍得坚固的。
是，
如果您看不到您做工的果效的话，你心里面也会软弱、所以最终是神借着我们手上的工作来陶造我们。我看到的牧师师母，我觉得那个生命已经是让我们非常仰慕，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在过去30几年之前， 您的那个生命状态、
啊、是
只有耶稣是全然拥抱的，只有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有恩慈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当中，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被瘾捆绑、
啊、对，
不管是毒瘾还是性瘾还是酒瘾、网
瘾，
对任何的这种瘾，甚至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一种情绪的暴力或言语暴力，它也是一种捆绑，不得自由的。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人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有些人是隐藏的，不让自己身边人知道。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传道人，他自己被瘾捆绑，
是的，
还要去牧会的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的想请牧师和师母，借着我们这个节目的平台，有一些什么激励他们、提醒他们、勉励他们的话，让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真的可以赤路敞开来到神的救恩前，真的就像你以前晨曦祷的那个口号一样的，不靠药物，不靠外界东西，单靠福音，单靠神的话来改变。
嗯，这个分两方面来讲、第一呢，我们确实对神要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要慢慢操练的，
是的，
也要呢更加的顺服神。那我们也是在这个环境磨练，如果你都不相信神有大能，那后边就很难谈。我们做这个工作也是，
所以首先要信主，
你要相信这一位救主呢，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不能改变的那个能力在里边。那当然了，相信了之后呢，也要顺服，也要去在读经的上边的。但是你说就算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也被捆绑，那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就需要有一种环境，
是
啊，有一种环境来约束，因为他很愿意，他什么，你在酒吧旁边戒酒了是很难的，
就是
对不对？那非常，那去找一个这种环境，借力使力，
是
我们本身有，但是试探太大，有一种环境呢，
一定要让他们求救，能够到这个，
没错，没错，你不要怕这个地方，但有时候我们是不好意思讲，反而我们这种吸毒的，我都已经到一个地步了，还怕什么怕？去了这种环境呢，去操练一下自己，我觉得要隔绝一下，要用环境也来帮助我们杜绝去碰到试探的，或者是自己忍不住就可以跑去做的，那就加上我们在信心上边、祷告上边，那么神呢会透过圣灵的感动恢复我们的信心和信仰。那如果完全没有的话，我就劝他们只能够进到福音戒毒。虽然你说很多种戒毒方，世界上很多种戒毒方法，可是最彻底的、最有果效的，我侍奉45年了，我看了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还是
只有福音，因为它有复活的大能在里面，
它是个生命的
意义。Amen。
所以呢，人的生命如果本质没有被改变，没有认识神，你想改变什么，就是坏习惯都很难。
对，就像我们说的，你的这个罪恶的根源是在你的里面的，你想要透过外面的这东西叫做治标不治本，
没错，
你没有真正解决根源的问题。就像这个根是烂的，你哪怕外面修修剪剪的，或者像我们挂圣诞树的东西一样的挂上去，但它是死的，没有办法。
有人说这个道理我懂，我做不到啊，那你就要选一个环境。
是，
那晨曦会福音戒毒非常欢迎，但原则上我们都是没有戒过、没有信主的，我们要1年半。
是，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环境，就是在允许他来做一个环境的操练。
环境的操练，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
是
让自己彻底的。
哎，没错。
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是你法与外人道，然后你又真的知道你已经在这个被捆绑了，非常的欢迎你写信来让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刘牧师他们联络上，然后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真的帮助到您，又在一个保密的情况底下、
啊、对，
但是同时呢又允许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环境的操练，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其实说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活，这就是为什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不管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除非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会彼此的能够支持的环境里面，否则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独立难支，我们这个叫团队牧养，
是
一个群体的牧养，这个力量很大，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你看到他比你更坏，你就有信心被改变了。我们那里边什么人都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我们那里边有警察来戒毒的，现役警察他上了瘾了、啊、也有黑社会的，也有家庭主妇， 还有老师，还有医生上，我就很坦诚的说，甚至也有传道人跟我们说，那我说你如果来，我们一起认罪，
是
在那个大氛围啊，得到那个力量的帮助啊，复兴的力量呢，是比较容易彰显。
对，绝对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太美好的一个全新的开始。你想，我们如果连保罗都可以承认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是
我们为什么要拿那个虚假的东西把我们自己装扮起来，然后不允许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非常喜欢师母提到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改变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联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允许，如果你身边有人，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知道说这个大的环境你旁边找不到，但是我们非常的期望可以透过刘牧师和师母晨曦会这个非常美好神所大大使用的机构，可以成为你全新生命一个翻转的起点。好，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刘牧师和师母，然后真儿真的觉得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二位长辈听到你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分享，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坚持我们要将一切摆上，能够为福音的大能的事工尽上自己的一份薄力。好，愿神赐福你们，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对我们啊，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主啊，让我听见你恩言，当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对你更亲切，远离虚假和谎言，我要一生见证你奇妙恩典。主啊，心中